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我们还是继续来讨论进化论的问题。那今天我和大家讨论的问题就是，进化论是纯粹的自然科学吗？我们前面的视频实际已经谈到了一些哈，就是自然科学它具有的基本的一些特征。我们知道在整个日心说的确立过程当中，人们的对自然界的研究就从纯粹的逻辑的推理进入到了一个观察试验和逻辑推理相结合的一个方法。也就是说，首先观察到各种各样的现象，然后把这些观察到的现象进行归纳和推演，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提出一种假说，认为这个客观世界它的规律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个假设提出来以后，要进一步用观察或者试验来验证或者修正或者推翻这个假设。也就是说，当提出的假说最后来的观察证明与这个假说相符，那么就被验证了。如果有不符合的地方，那么这个假说就要根据观察到的事实进行修正。如果完全和事实不相符，那这个假说就不能成立。所以呢，就是有人就把这个整个的自然科学的发展的过程呢，研究的过程称为经验的理性主义。哎，它有经验性也有理性。啊，它不光是逻辑的推理，它还必须用观察到的实际的现象来验证这个经验的推理对不对。这实际就是我们现在在自然科学研究当中的最常用的一个办法。比如说爱因斯坦他提出了广义相对论啊，我们前面已经谈过了。他认为呢，物质可以使他所在的时空弯曲。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就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说，就是什么？就是因为太阳周围的时空都弯曲了，所以当别的星球的光从太阳旁边过去的时候，因为在旁边的时空弯曲了，所以这个星光也会变弯。这是我们常见看见的，好像星光从太阳旁边穿过去后就变弯了。就他提出这种假设，最后他这个果然科学家们观察到了别的星球的光从太阳旁边过的时候确实变弯曲了。当然这个不是直接的观察了，而是经过很多很多的计算得出的结论。所以呢，广义的相对论就被人所认可了。另一方面，我们再看前面也谈到过的宇宙大爆炸的假说。那宇宙大爆炸的假说的主要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宇宙现在仍然在不断的膨胀之中。如果宇宙现在还在膨胀，那我们顺着时间往回追，那一定会追到当时宇宙还没有开始的那一点，那就是宇宙的开端。所以如果宇宙仍然在膨胀，这个假说这个理论不能够被证明，那么宇宙大爆炸理论就被推翻了。正是因为这一个世纪以来积累的数据能够表明宇宙确实在膨胀之中，所以呢 宇宙仍然在膨胀这个理论，大爆炸的这个理论就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大家得看见观察经验观察之间的一个互动的过程。但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就不是这样了。我们首先来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个美国一个生物学教授啊，钱坤教授，他就说啊，他引用了詹菲利，詹菲利就是写这个审判大文那个作者啊，他就说啊，他就钱坤教授说，詹菲利引用分析科学和伪科学的方法来比较爱因斯坦与达尔文治学的方法。爱因斯坦不顾一切大胆的预测普遍相对论应有的结果，如果预测与实验结果不符，他的学说就有被推翻的危险。然而达尔文从起头就没有提出任何冒险性的实际实验。那什么意思呢？因为很早就有学者指出了，这个进化论的一个核心论点就是自然选择。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什么？适者生存啊，适应的生物就留下来了。他说实际这个适者生存在哲学上讲是一种赘述，就是一种重复，也就是说适者和生存互为因果。适者啊，他适应环境当然他就生存了，反过来说他为什么会生存呢？因为他适应环境。所以呢，适者生存这个命题没有被否定的危险，是符合逻辑打不倒的一个真理，所以你不需要，它不需要有任何的危险。但是尽管是我们前面谈到的生物 物种的大绝灭，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很多很多的证据都在质疑进化论的自然选择渐变的理论，但是达尔文仍然坚持必须要有微小的变化，连续的进化，他这个观点不变。所以从这儿我们就看见了，达尔文提出了他的观点自然选择，但是他似乎是他不接受检验。虽然说他提出的这个自然选择这个假说和很多的事实都不相符，但是呢他就是不改变。这说明什么？说明他这样一个观点，这个观念不是根据实际的事实来做判断来做修正的，他是他从脑子里面出来的固有的一个观念。达尔文当初是这样，今天的很多进化论的学者也是这样啊，这是第一。第二，进化论是主张基因突变啊，就是基因的突变是进化的材料，而自然选择呢是进化的动力。我们在前面的视频也谈到，虽然有人主张生物进化是随机没有方向的，但是认为生物有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向高级进化的趋势或者方向，这是一般人这样认为的。但是弟兄姊妹朋友们想一想，这个自然选择它只是像一个筛子，合适的就被留下了，不合适呢就被筛掉了。它没有一种内在的力量能够把通过自然选择把物种从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这个提升的这个能力。所以除非环境的变化它有一定的趋势或者是方向，否则它怎么能够引导生物能够有方向的有趋势性的进化呢？如果自然环境的变化有某种趋势和方向，那么这种趋势和方向是什么呢？是从哪儿来的呢？这也是进化论难以解说的，就像拉马的说的，内部的神秘力量，当然无神论者是不能接受这一点，不能接受这一点，又很难说 这个方向和趋势从何而来。第三，不同的生物有相似的器官组织或者结构，甚至相似的大分子或者基因，那么这种相似是可以有两种解释的。一种呢，就是它们有亲缘关系啊，这就在生物学上称为同源，同样的来源啊，就是有相同共同的祖先。第二是没有亲缘关系，但是因为要适应相似的生态环境，所以它们就变成了相同的这样一个性状，这就叫趋同，趋于相同。这就是在我们在整个研究进化论当中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一般都是比较两个物种它的外部的形态、内部的结构，那相似性越高，我们说它的亲缘关系啊越近，就是一般用这个办法。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这两种都有可能啊，究竟是同源的还是趋同的，很难去分辨。所以有亲缘关系的生物一定有相似的性状，但是有相似的性状不一定有亲缘关系。就像亲哥俩它一定很像，但是长得很像的未必是亲哥俩。所以在整个进化论的研究当中非常难以区别它究竟是同源还是趋同。所以在他们在建立系统树，就是进化论的系统树，哪个和哪个分支怎么样分的这个过程中就显得相当的困难。这就是我曾经大致讲的啊，有亲缘关系它就会导致性状的相似，反过来逆定理不一定成立，有相对的相似的性状未必有亲缘关系。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当我们有用外表的形态、内部的结构来推断是否有亲缘关系的时候，这只是有啊一种可能性是有，但是一种可能性是没有。所以通过相似性来确定生物之间的亲缘关系或者进化关系，它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啊，这就是在研究方法当中的一个非常大的困难。那最近我看见有人写文章说，他说这个最近几十年的分子测序啊，就是测它的序列得到了发展，就可以比较物种之间的这个 DNA 的序列或者等等。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啊，分子数据的相似性受进化趋同的影响比较要小得多，因此如果使用得当，他们是重建物种之间发育关系的首选工具。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不是说物种之间的性状的比较你没办法知道它是趋同还是同源，对不对？但是他说啊，这个分子生物学的得到的 DNA 的这些数据，它就受到这个趋同的影响很小。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在分子的这个水平的比较当中，相似的性状的生物，那么它同源啊，是有共同的祖先，是同源的，这个可能性就要大得多。那就可以作为一个比较进化关系的这样一个手段。但是很可惜，他并没有讲为什么在分子的水平上，分子的数据它的相似性就受到趋同的影响就要小得多，究竟它的具体的依据是什么呢？他也没有讲清楚。所以我们从现在就可以清楚看到，且不说我们现在找不到中线类型的生物啊，非常的稀少，即便将来找到了大量中间类型的化石，进化论也只是 一种解释的方法或者一种可能性。你比如说这两个很相似，你可以解释说是甲变成乙，但是我也可以说甲和乙是因为要适应相同的环境，他们并没有亲缘关系。所以他找到了中间类型的，他只能可能有一个 A 变成 B， 它只是一种可能性，不是必然性，所以这样就很难证，对吧？所以我们从前面谈到这一期，我们看到进化论它确实也是依靠了一些客观的经验数据，同时呢它也依靠进化论者他们的主观的认定。所以我认为进化论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它更像是自然科学和哲学的一个混合物，因为它有观察啊，有些手段这像自然科学，另外就是它的立论又拒绝观察的来修正支持或者否定，它的立论不跟着是数据去改变它的立论，这一点就像哲学了，纯粹的逻辑的推理。所以我认为进化论并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